好，我们今天要，先来读诗篇第三十七篇。诗篇第三十七篇，我们把它打开来看啊。
现在是我们进入大卫老年时候的阶段了。那上次我们已经看到老年阶段的第一篇是65篇，那今天我们是看第二篇37篇。
OK，诗篇三十七篇是大卫年老的时候所写的，怎么知道呢？在第25节有写，对不对？25节，我从前年幼，现在年老啊，所以是大卫年纪老的时候写的。那他写这个主题呢，其实是很多人很关心的一个题目啊。他的这篇诗篇的要节啊，key verse 啊，应该就是第一节，对不对？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神族嫉妒啊！好，这是我们在人生当中常常会困扰的一个问题啊，就是为什么有一些人呢，这个是行恶哈，但是都好像凡事都很顺利啊。那对于这个神的百姓啊，看到这些情况啊，有时候也想说，哎，神为什么不出来施行公义呢？啊，好，所以大卫在这篇诗篇里面呢，他就是劝导大家哈，要忍耐等候，因为这些恶人呢，终究是会被剪除的啊。好，大卫在这边他写的呢是根据他的经验啊，
还有观察。
根据他的观察啊，他的观察的结果是什么呢？他发现神是一个哈为义人伸张公义的神啊，只要你有信心，只要你有信心哈，你就会看见义人一定会有善报。恶人呢，一定会有恶报，而且呢，不是要等到来生，今生你就会看见。好，那我们如果读过约伯记，你会发现，哎，大卫这个看法好像不一定对哈，因为实际上真的是有很多恶人啊，在今生呢，一直到他死都非常的顺利啊，所以大卫讲这个话好像是对的吗？哦，可是大卫就他自己个人的经历来讲，他真的是可以这样说啊。大卫一直认为，就是说，我们真的是，只要我们向着神有一个信心啊，有一个单纯的信心，我们就会真的看见神出来施行审判，在今生我们就会看到这些公义得到伸张。所以大卫曾经在诗篇27篇第13节，他这样说哈，他说：“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就早已丧胆了。”大卫相信，在活人之地，他一定可以看见神的恩惠。他一定会看见神出来帮他伸冤，神会把他从恶人的手中救拔出来。所以大卫对于在今生我们就会看见恶人遭报，他是挺有把握的。好，那我们如果读三十七篇的时候，我们通常也会对照着读另外一篇诗篇。另外一篇诗篇是哪一篇？大家知道吗？73篇。一个是37，一个73，很好记。73篇也是一个类似的主题，但是它又有一点不太一样哈。我们现在翻到第73篇，我们先看一下哈。73篇，好，73篇不是大卫写的哈，73篇是谁的诗啊？亚萨的诗。谁是亚萨？亚萨是大卫的三个司班长之一哈，大卫底下有三个司班长哈，这个亚萨。西曼，还有一个叫耶杜顿啊，耶杜顿又叫做以探啊，这三个人刚好是这个立位的这个三个家族底下的三个家族啊的后裔啊。好，那亚萨是这个司班长，他写的这篇啊，跟大卫的这个主题类似啊，类似就是怎么样？哎，看到有一些人啊，这个恶人啊，狂傲人想平安呐，结果呢，第三节哈，他就心怀不平。大卫在三十七篇说：“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哈，那这个亚萨呢，他就已经心怀不平了。哈，心怀不平，看那些人都那么顺利啊，那么平安啊，那么享福啊，而且不仅如此啊，大卫说：“你只要等着看，他们总会被剪除的，他们总会被神管教，被神这个审判的。”但是没有啊，这个亚萨他看到他们怎么样？哎，一生都很好，而且第四节他们死的时候也没有疼痛啊。他们的力气却也壮实啊，好像他这一辈子啊，这个恶人都非常的顺利啊，死的时候 都好像这个平平安安的过世啊，所以他心里头就更不平了啊，更不平了。那后来怎么办呢？怎么办啊？他说啊，他心里说实在是很难受啊。到最后，直到第十七节啊，只等到我进了神的圣所啊，思想他们的结局。结局是什么？不是今生的结局啊。啊，今生的结局他看了，他们今生的结局还不错啊啊。他是思想到他们到永远的结局啊啊。然后十八节他说，你是在把他们安在滑地，使他们掉在沉沦之中。啊，那原来是这样子啊。当他的这个视野啊，这个亚萨他只是他不要只看今生，他也看到来生，看到永世的时候呢，他就发现哦，这些人原来到最后都是归于沉沦，到最后呢，哦，这个进到这个硫磺火湖里面去了。那这时候他就想到说，哦，那今生他那么的他们那些人那么的啊享福啊，啊其实对他们不是好处啊，因为就是因为他们太平顺了。所以这些反而让他们不知道自己呢所行的是恶，他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我所做的很好啊，哈。他说你这样好像让他们把他安在滑地啊，第十八节啊，好像坐溜滑梯一样，使他们这样一路就这样溜到沉沦里面去了，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挡他一下。哎，如果碰到一些挫折啊，碰到一些苦难啊，好像一个东西把他挡住，让他好好思想，哎呀，我这样下去对不对啊？但是中间没有任何东西挡住他，所以他就一路这样滑到地狱里面去了。啊，所以他说啊，他说他突然发现他自己是何等的愚昧无知啊，在神的面前好像畜类一样哦。但是23节啊，他说，然而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这时候这个啊，亚萨他突然发现，其实他所得到的是比那些恶人所得到的是更加美好的福分。是什么福分呢？就是神的同在，神与他同在，而且呢，神可以拉着他的手走他一生的道路。他发现，哎呀，想起来说起来我比他们有福太多了，我常与你同在，你搀着我的右手、哦、然后呢，你要以你的训言引导我，以后必接我到荣耀里。哦，这个福分比起那些那些恶人在这地上享福啊，福分好太多了，对不对、哦、神与我们同在，搀着我们的右手，牵着我们的手，然后呢，用他的话来引导我们，以后呢，还要接我们到荣耀里去。当你想到23节、24节，反复思想这两节的时候呢，哎，你就不会为着那许多恶人他们目前所得到的一些好处啊，在那边愤愤不平了、啊。有什么比神牵着你的手更好啊？有什么比神与你同在更好啊？有什么神对你比神对你说话引导你更好啊？还有什么比你以后要进到荣耀里面去更好啊？所以这时候他就不再爱慕这地上的这些荣华富贵了，不再爱慕这地上的这些啊好处了。他想到什么呢？想到天上的产业啊。所以25节他就说啊，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啊，不仅如此啊，在这地上呢，他说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所以亚萨他做完整个心就开了，他明白他的产业是在天上。甚至于今天在地上呢，除了神之外，他没有所爱慕的，因为神会牵着他的手啊，神引导他呀，神与他同在啊，哦，所以他知道说这个才是最好的。所以亚萨他所看到的现象，可能比大卫看到的还要更多啊。大卫所看到的，知道那些恶人总有一天啊，神会审判他们，神会彰显他的公义啊，他会为那些啊贫困的人啊，为那些软弱的人伸冤啊。但是呢，亚萨他可能没有看到这地上神的公义在这地上彰显，但是他知道神在天上，他掌管一切。到了有一天呢、啊，那些恶人呢啊，都会到神的审判台前接受审判。好，那所以我们现在看到两种 case 啊，一种就是大卫的 case， 一个是亚萨的 case。
对，
大卫呢是37篇，亚萨是73篇。大卫是在这地上，他就看到说，你只要向着神有信心，神一定会在这地上为你伸冤。好，然后呢，亚萨呢是看到就是说，好了，神在这地上不一定做这一切，但是他知道神在永恒里面，他一定会做。在这地上，我们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要来亲近神。所以在那个73篇的最后一节说，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 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诉说你一切的作为。所以他知道说今天他最要紧的一件事情就是来亲近神。那至于其他的那些恶人怎么样，他不要放在心上。那个是神的事情。他今天最要紧的就是要来抓住神。Pinky 他问一个问题。他说啊，我也是义人，他也是义人，为什么他比我更平顺，他一切都比我这个更好。为什么我这个义人常常那个刚才那个谁啊，这个亚撒说啊，他终日这个14节啊，73篇14节，他终日遭灾难，每早晨受惩治。我是一个义人，怎么会这样子呢？所以他说，我实在突然13节，我实在突然洁净我的心，突然洗手表明无辜。所以拼杰的意思就是说，好了，我现在不是羡慕恶人啊，我现在是羡慕一些比较平顺的
艺人之间的差别。
对，
好，如果一个人常常这样子的遭灾难受惩治，这个人是特别被神所爱的，因为神对他有一个更高的期待啊，所以就是要更多的锻炼他。那我们一切的眼光要从永恒的角度来看，在世界上有的艺人很平顺，有的艺人就很坎坷，但是从永恒的眼光来看的话，我们往往在平顺的当中学不到什么太多的功课，但是当我们真的是在比较苦的环境，比较坎坷的环境里面，我们反而会去更多的依靠神，然后呢经历到神的拯救啊，那这样子是让我们的生命更丰富的。我记得我们曾经讲过诗篇66篇，他说你使我们经历水火，就领我们到丰富之地啊。所以一个纯金一个纯银是怎么样得到的，在圣经里面也有讲，银子要炼过七次啊，第一次炼啊一些渣子出掉了，那第二次再投到这个干锅里面去的话，那个火要更加强，才会把还有的渣子再除掉。好，除掉了，到了第三次再放了回干锅里面，那个温度就比前两次还要更强，因为才能够把里面的渣子再滤出来，所以它前前后后要达到七次啊。到第七次的时候，那个银匠啊，从那个干锅的那个液体的里面啊，他可以看到自己的脸了，就是那个银子是这么的纯净啊，这么的纯净的时候，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渣子了，就像一个镜子一样，可以反照银匠的形象。所以今天这个银匠就是我们的父神，或者说就是三一神，他在我们的身上一炼再炼再炼啊，每一次的那个火是更强的火，因为他要让我们像他，能够从我们的这个生命里面反照出神的形象啊。
我也补充一下啊，这个评级这个问题呢，其实有两方面啊。刚才这位阿姨所说的哈，就是讲到说这个有时候你不平顺啊，这个是神那个化妆的祝福啊，化妆的祝福。我们以前曾经跟弟兄姊妹们大概曾经提到过，有一个老姊妹哈，她的情况非常的艰困啊，在家里面被这个媳妇被儿子逼迫啊。那她呢本来是也是算大学医学院的教授的，但是他信了主之后，他就开始要学习生命的功课了。以前他是个性很强的哈，这个从来不向人低头的。那现在呢，因为信了主之后，他开始学生命的功课，凡事呢就顺着他的儿子，顺着他的媳妇哈，甚至于他们有一些很不合理的对待，他都逆来顺受。那后来我们知道他的情况啊，就感叹啊说，他真的是被神放在这个神的这个学校里面，而且这个学校是什么？是研究所啊，
是研究
博士班的啊，博士班的，所以他在里面受到这样的一个锻炼啊，所以他在这种环境之下受到锻炼，他的灵性就什么比别人就更加快速的成熟啊。好的，那如果说啊，他说哎呀，我在这边，我现在很羡慕另外一个人啊，哇，他好平顺哦，家里面都这个是家里面一片和乐啊， 那是为什么那个另外一个基督徒家里面一片和乐呢？当然有别的很多原因了啊、哦。但是呢，我们如果说从这个苦难这个角度来看呢，那另外一个基督徒他走了，他现在目前呢，他的情况可能还只是属于这个幼儿园的这个程度啊、哦，他没有办法承受那么大的这个苦难，所以神就按着他的身量啊、哦，不要给他太多难处，所以呢，他就在一个比较优渥的环境里面成长啊、哦，但是成长的这个速度当然比较慢了、啊。那我们不能说一个人在读博士班，一个人另外这个幼儿园里面，那个博士班里面说，哎呀，我好羡慕在幼儿园里面哦，每天只要这个吃饭睡觉就好了，还可以玩玩玩游戏啊，做美劳，像我这边还要这边写那么多论文啊，头痛啊，啊，对，这个我们当然不会这样说，但是呢，我们今天就是不是只是从外面的肉眼的来看说，
暂时的眼光来看
啊，他真好啊，他凡事都这么蒙恩，蒙恩其实有很多原因啦，当然我不能说。这个人不顺齁、哦、都是因为他比较属灵齁、哦。有的时候不顺是因为我们自己对于神的这个道路齁、哦、不太明白。有时候我们是执意要走自己的道路齁、哦。有时候就按着自己的聪明齁、哦、去那边去设想。那以至于会碰的这个头破血流齁、哦。那这个是神给我们的一些管教齁、哦。但是呢也有很多原因齁、哦。是因为为了让我们灵性能够加速的成熟，所以我们会碰到一些状况啊，那所以我们的眼目都不在这些事情上头。你不要想说，哎，他多顺啊，我好羡慕他哟。神给你的剧本跟神给他的剧本不一样啊。你只要把你的剧本好好的演完，你就得100分了啊。你不要老是想说，我可不可以跟他换一个剧本啊？我演他多好啊。这个你演他的话，这个奥斯卡金像奖不会颁给你啊，因为你有你的剧本啊。好
，OK。
好，那个我刚才就讲到说这个37篇跟73篇啊，
嗯，
是讲了两个不同的状况，对不对啊、
嗯、
?37 篇讲到说大卫相信我们在今世我们有信心的话，我们会看到神出来伸张公义的啊。
嗯。
73篇呢，这个作者到最后他已经不在乎。
不在乎这个了。
他因为他已经看到天上的荣耀了。
对。
啊、所以他现在在这地上他最羡慕的最宝贵的是神常与我同在，神牵着我的右手，神用他的训言引导我，然后呢他将来会接我到荣耀里。
嗯，
这个是他心里面啊，现在他已经不看到这地上的一切了齁、哦、所以刚刚 Pinky 问的问题这个方面也是可以解答我们齁、哦、就说、为什么同样是基督徒啊齁、嗯哦、他就比我那么平顺那么好齁、哦、哎这样子齁。哦但是我们眼目不是在这地上的这些福乐，我们眼目在天上、哦、而且呢宝贵的是神与我们同在、哦、他牵着我们的手，所以我们要来亲近神，这是最要紧的。好，那为什么大卫跟亚萨他所遭遇到的人事物啊会有这样的不一样？因为你就看到好像大卫身上好像有一个什么，好像神的这个管子或者神的这个手在他身上，跟大卫接触的那些人啊，那些恶人到最后都一个又都倒下来了啊。但亚萨呢，亚萨他旁边有一些恶人啊，那些恶人呢好像没有一个个倒下来啊。那些恶人有的还活得很好
的，
很好，哎，还很长寿的啊。好，那怎么会这样子呢？到底哪一个才对啊？哦，那个主耶稣在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他曾经说哈，我们要讲祷告说，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话的意思就是说啊，神的国不一定在每一个人的身上、哦、都彰显出来。神的国不是在每一个地方都彰显出来。当神的国降临在一个地方的时候，在降临在一个人的生命当中的时候，神的那个全能啊在地上就会彰显。神的公义啊就会得到伸张。这有什么证据呢？有什么例子呢？在使徒时代齁、哦，那时候初期教会的时候，神的这个同在，神的国度可以说是大有能力的降临。当神的国度大有能力降临在他们当中的时候呢，神的公义在他们当中就特别的明显的彰显出来。举一个例子，就是亚拿尼亚跟撒菲拉、哦、亚拿尼亚跟撒菲拉，那是使徒行传第五章的一个故事。这两个人呢也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呢做了一件这个不诚实的事情，欺哄圣灵，结果后果是怎么样呢？他们就当场扑倒在使徒的面前就死掉了，当场断气。 那他们所做的这个事情呢，其实如果换在今天的社会上当中呢，其实没有什么那么严重，而且他们其实而且不仅不也不能说司空见惯，因为他们其实他们两个人做的事情还不错，他们把自己所有的产业卖了，然后奉献给教会，这样的人在这个地上今天已经是不多了，已经是很难能可贵了。他们只不过唯一的错误是什么呢？他们把这个财产，这个比方100万，他卖掉了，结果他奉献给这个教会呢啊80万，留下20万啊、哦，但是他说这80万是全部了啊、哦、啊，就这样子了，我没有留下什么了，其实他自己还留下20万，那就是因为这样子，结果他们就是欺哄圣灵就扑倒了，因为他们在欺骗神，欺骗教会，哇，这怎么会这么严重呢？为什么？今天绝对是没事的，为什么当时有事情啊？因为当时那时候神的国度大有能力的降临，彰显在他们当中，所以那时候啊，他说伊文怎么样？伊文他们说那些不信的人啊，他说没有一个人敢贴近他们，贴近教会，哇、哦！所以那时候真的是你可以看见神的全能在那边彰显，神的公义在那边伸张。所以当这种状况之下啊，你就会看见神在今世就会施行他的审判。大卫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大卫是在他身上神的同在非常显著的一个人，他的一生啊，就是啊，你要平地要问的话，大卫的一生其实不太平顺、哦、他真的是在神的这个研究所里面上课，从小到大、哦、一路都是很非常的坎坷、哦、但是因为这么坎坷，就神在他身上一个很强的一个同在他身上，那大卫的心向的神也非常的绝对，热切的爱神，以至于啊，大卫为着那些逼迫他的人啊、哦，大卫在那边跟神呼求的时候，神最后都会出来做事情，所以那些逼迫大卫的，那些抵挡大卫的，到最后全部一个一个都倒下来了。那大卫呢，从这当中他都得到拯救了，所以大卫他可以大声的说啊，他说你要安静等候耶和华，他必然会出来为你做事情。这个是诗篇37篇我们看到的一个心境。那对于亚撒73篇啊，亚撒呢他可能没有像大卫受过这么多的熬炼啊、哦、那所以他身上呢，他就神的那种好像这个全能啊或者公义呢，在他四周围没有那么明显的彰显出来。那这时候他怎么办呢？他说那看到那些昌盛人，他只能说他用信心，这时候等候神的公义，在总有一天，如果不在今世，就在来世，就在永世里面会彰显出来。那他也在这当中，他也学习一个功课，就是不用他肉体的眼光啊、哦、来看今生的成败，不让这个肉体，不用肉体的眼光来看到底这个人是得还是失，还是有福还是怎么样啊、哦？因为呢，今生的那些富足呢，很可能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陷阱，让你呢失去一个警觉心，让你呢就一路像坐溜滑梯一样一路往下滑，好，中间没有任何的这个阻挡，好，就让你一路滑到地狱里面去。所以啊，这个亚撒这个是他，因为他不同的人生，他所以他接触到不同的结果。大卫这边呢，他因为一直紧紧的这个让神在他身上制作，他同时向着神就一个单纯的信心，他相信神垂听他的祷告，所以神也就是真的是就是 reward， 神就是赏赐他的这样的一个信心，在他一生当中呢，就让他那些仇敌啊一个一个都倒下来。好，我们先来看那个诗篇37篇哈，37篇里面你看到哈，他心怀不平出现好几次，对不对啊？
嗯。
第一节啊，第七节，第八节啊，大卫说不要心怀不平啊。在这个37篇里面啊，主要是其实37篇我觉得是有点像是它的那个结构啊，很像是箴言的结构，很像箴言。箴言里面都讲到说一人如何如何，二人如何如何啊。那一人如何如何，二人如何如何，在37篇里面充满了这样的一个对比啊，所以可以说是大卫的箴言啊。好，那一人如何，二人如何呢？在这边我们可以看到，他很多会重复出现的，除了刚才讲说心怀不平出现三次之外啊，它里面其他有很多出现重复出现的是什么？二人一定会被怎么样？ 啊，恶人会怎么样？会被剪除。这个剪除这个字啊，出现了五次啊。然后义人呢会怎么样？
蒙保守。
义人会承受地土。
嗯，
承受地土这个字，这个词啊，在这个整篇里面也出现了五次，剪除出现五次，承受地土出现五次。那你知道这个剪除这个字啊，他说，哎，为什么不用消灭啊？为什么不用被杀啦？为什么不被什么砍头啦？或者说是怎么啊？为什么用剪除这个字啊？剪除这个字，其实如果你在读摩西五经的时候，也常常会读到这个字。当以色列百姓啊，这个违背神的约的时候，神跟以色列百姓立约啊，好，我立跟你立约啊，这样就跟两个人结婚啊，然后呢，你守这个约，然后我就怎么样，我就祝福你。如果你不守这个约呢，就要怎么样？你就要从这百姓当中被剪除啊。所以一个被约的人的话，就要从以色列百姓当中被剪除。那大卫这边讲到说啊，那些恶人呢，到最后都会怎么样？被剪除，因为他们怎么样？他们违背了神的约。那义人呢？义人承受地土。哎，你想到说大卫为什么这边老是讲到承受地土？你为什么不讲到说他就这个啊、什么这个发财啦，或者是牛羊成群啦，子孙满堂啦？不讲别的，为什么老是讲承受地土呢？好像大卫好像是对房地产很有兴趣吗？啊，不是啊，因为这个他们的以色列当中啊，他们的每一个人那块土地啊，都是从祖先流传下来的，是这个支派的土地，是这个家族的土地，那这个土地是从神当初分给他们的。所以啊，只要以色列百姓他们守神的约，他们这个依靠神，他们顺服神，神就保守他们在他们神所分给他们那块地上，他们就可以平安的居住。如果他们什么时候背弃神，离弃神，神就让外邦人来攻打他们，他们就从他们的本土当中被赶出去，甚至于到最后被从这个被掳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所以他们如果能够承受那个地土，就表示说他们是跟神之间的关系是对的。只要他们跟神的关系对，神就让他们能够继续的承接这份土地。好，那所以呢，这里就是两个对比，恶人就是违背神的约，义人呢就是履行跟神之间的约，所以神就让他们承受那个地土，承受他们从祖宗所遗传到今天的这个产业。所以换一句话讲，当他讲说承受地土的时候呢，就是说我可以承受神所应许给我所有的祝福，神所应许的祝福我都要 承接、所以 你看到这个诗篇37篇一路下来，你就看到恶人呢要被剪除，义人呢要承受地土，义人的后裔呢要承受地土，恶人的后裔呢要被剪除啊，很多这样的一个观念啊。好，那我们看一下前面的啊，这个第三节啊，你当倚靠耶和华而行善，住在地上，以他的信实为粮。这个住在地上，他没有这个住在地上跟其实承受地土也三号有点关系啊。这个他说你要倚靠耶和华行善。然后呢，在这地上呢，以他的信实为粮。什么叫做以他的信实为粮？神的信实可以当面包吃吗？啊？什么叫做以他的信实为粮？你会说，我以我的这个啊，哎呀，我的能力啊，我的这个聪明智慧为粮啊，因为我的聪明智慧啊会帮助我那个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啊，我的能力呢帮助我可以在这个公司里面呢往上爬，取得一份更好的薪水啊，我以这个为粮啊，这个是你可以这样讲啊。但是大卫说啊，我们要以神的信实为粮，就是不是依靠我们的智慧，不是依靠我们的才能，乃是依靠神的信实。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啊出来之后啊，进到迦南地，他们的生活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什么样的转变呢？在埃及的时候，埃及那边耕田啊，他们靠的这个都是靠的这个水啊，是从哪里来的？都是尼罗河的水灌溉在他们的这个田园里面，所以他们的那个水的来源呢，啊，都是靠着灌溉来的。那但是呢，到了这个迦南地啊，他没有尼罗河这样的一条河在那边哈，可以给他们灌溉。那些河流啊，有时候这个夏天啊， 一下子很干，冬天呢啊，这个雨季来了啊，就
泛滥
泛滥。但是呢，不是一下子有价没有，他就是要看情况。所以最要紧的是怎么样？他说，在迦南地啊，他们就靠着这个泉水，还有呢靠着天上的雨水啊，他们那个让那个田园啊能够得到灌溉。所以他们等于是在那边是靠着雨水的话是怎么样？是靠天吃饭，靠天吃饭。所以当神很信实的把他的雨水啊，这个风调雨顺这样降下来的时候，他们就丰收。但什么时候啊，神不降下雨水，他们就完了。好，那什么时候神会降雨水，什么时候神不降雨水呢？就看以色列人他们的表现了、啊。他们是依靠神啊，他们是顺服神，神就赐下这些啊、雨水。如果神什么以色列百姓什么时候离弃神，神把这些就收回啊。好，那所以啊，意思就是说，我们现在到了迦南地，那我们现在没办法再像过去靠自己了、啊。在埃及就靠自己啊，你弄一些这个水利灌溉啊，但到迦南地啊，你就说只有一个，你只能依靠神，只能依靠神。那依靠神什么呢？依靠神的信实，神让这个时候到了就是下雨，神让那个时候到了就是下雨，那你就因着神的信实，你就可以得到丰盛的粮食。好，那今天一样，我们在这地上过这个每一天的生活啊。我们以神的信实为粮，神所应许的，神所祝福的，我们以这些成为我们的粮食，我们就依靠神，不是依靠我们自己的聪明智慧啊。这样子的话，他说，哎，这个是很好的。他说怎么样？第四节啊，他说以耶和华为乐，他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以耶和华为乐，他就把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你心里求说，我这个每个月啊，我需要多少收入，这个是你所需要的。但是神说，你先来求我，先来以我为乐。圣经里面新约就是说了，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神就把我们其他所需要的一切加给我们。所以这个是对基督徒来说就这样子啊，我们要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神就把其他一切都说加给我们啊。还有对，刚才提到说这个神呢，让我们能够承受地土啊，承受地土。其实这个在新约里面啊，主耶稣也有提到承受地土，大家记不记得是讲什么？
温柔的人。
哎，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那个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啊，登山宝训里面啊，八福有一个就是温柔的人必承受地土。可到新约里面，我们已经不是像以前以色列人啊，住在迦南地啊，那时候啊，从祖宗有留下一块土地留给我啊，那我承受什么地土啊？啊，你看保罗承受了什么地土啊？彼得承受了什么地土啊？他们在地上没有什么产业啊，他们的地土在哪里啊？
在
天上，在天上。所以我们有我们的 portion， 我们有我们的福分，但我们的福分是什么？是天国的产业啊，天国的产业。所以这是我们最最最宝贵的。神为着我有每一个人，他有他的 portion 啊，所以我不是要我羡慕他的 portion 啊，哎呀，他那个都好，不是。神有一个 portion for myself 啊，所以我有我的那块土地，那个是在天上的一个产业，在这地上呢啊，我用在地上就是什么？我这一生的福分，神都为我量好了，是为我是丰丰富富是够的。神会赐给我恩赐，神会赐给我一条属天的道路，神给我有一个 destiny 啊，这个是我的 portion 啊，我的 portion， 神会让我能够承受这样的一个 portion 啊。那所以这个所以不要去羡慕别人啊，主啊，我觉得要紧的就是要来以你为乐。我今天在这地上呢，就是要以你的信实为我的粮食啊，为我的粮食。神会供应我一切的需要，这是神的信实啊。所以要紧的就是抓住神的手，他牵着我的右手啊，走这一生的道路啊。好，那接下来你就看到很多祝福啊，很多祝福。刚才就位所说的这个十六节啊，一人所有的虽少，强过许多恶人的富余啊啊，少虽然是少，但是这少的当中呢，每一样都是神给你的，那每一样都很宝贵。那个人多是很多，但是那些多的不是神给他的，那都会失去的啊啊。那然后这个圣经里面在后面我们也会读到这个可拉的诗啊，他说啊。我宁愿在神的殿中住一日啊，甚至在别处住千日啊，宁可在我神的殿中看门啊， 甚至住在恶人的帐篷里面啊。所以神赐给我们的都是最好的。然后还有23节很宝贵啊，义人的脚步被耶和华立定，他的道路耶和华也喜爱。所以我们有我们的 destiny， 我们有我们的 portion， 我们有我们的道路。这个道路呢是神为我们所拣选的，这个神所拣选的道路是最美好的道路啊。好，那我看后面还有什么，差不多了。所以这个37篇啊，大卫呢他从他自己的经历里面他就可以大声的讲说啊，你就是要来依靠神行善，以他的信实为粮，以耶和华为乐，神就会祝福你啊，祝福你。不要为那些做恶事的心怀不平，不要为那些道路通达的啊，这个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你反而因为那个心怀不平以致作恶，那就亏损了啊。好，这个是37篇。好，下一个我们要读第30篇。30篇是大卫在献殿的时候做这个诗歌啊。这个献什么殿啊？大卫的时候他其实没有建殿啊。那个殿是他儿子所罗门建的，所以大卫献什么殿呢？大卫献的是那块建殿的那块
地
啊，那块地。那个背景是在历代志上21章31节。那个故事的背景啊，就是大卫那时候年纪很大啊，志得意满啊，所以他那时候突然突发奇想啊，就是心血来潮，他就叫他的元帅啊，说你过去啊，把全国这样跑一遍啊，帮我数一数啊，以色列当中有多少的壮丁啊，拿枪的有多少，拿刀的有多少个人啊，那犹大这边，因为以色列犹大就是两个以色列，他们当时的这个算是这个很大的势力啊，那犹大这边呢有多少个壮丁啊，有多少兵丁啊，你帮我算一算。那这个他元帅啊，元帅说，哎呀，这个神已经让你这么多人啊，你不要再算了，这样算了没有必要啊，这个劳民伤财啊。那大卫那时候不知道怎么搞，他有个虚荣心啊，他就想要知道说我底下到底有多少的这个军队啊，人数有多少，哎呀，我这个好像这个有钱人啊，很想算算他自己天天那个
算钞票。
有一个那个杰克跟豌豆啊，那天上那个有个巨人啊，巨人他的最大的这个兴趣就是天天在那边算他的那个钱铜板有多少，然后有多少钱财啊，天天在那边算啊，这个是他的最大的乐趣啊。大卫呢突然也好像有这样的一个喜好，他想算算看他到底下有多少人啊。结果后来他就坚持叫他的元帅去，所以元帅只好听他的话啦，全国跑一趟，大概花了可能九个月的时间吧，全国跑一趟，终于算出来了啊，报告啊，报告王啊，这个以色列啊，拿刀的大概有多少？犹大大概是几十万加在一起啊，上百万嘛，大概这样子。结果算完之后，大卫得到这个 number 啊，得到这个数字之后啊，突然里面得到责备了，被责备了。他说神啊，我实在是做了一件非常非常愚昧的事情啊啊。因为呢，那时候他那个元帅也跟他说嘛，我愿神再把更多的百姓加给你，王何必要做这样的事呢？啊、哦，这时候大卫才醒悟过来，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很愚昧的事情啊。我在那边夸耀什么呢？啊、哦，这些东西我拿这些夸耀吗？啊、哦，结果后来神就叫先知过去跟大卫说了，好了，这个现在要给你处罚啊、哦，你自己选一个，你是要这个国内有3年的饥荒呢，还是被敌人哈、哦、追杀3个月？或者呢有3天的瘟疫啊，3年的饥荒啊，被追杀3个月，或者是瘟疫3天啊，那你自己选啊，自己选。大卫就说我甚为难啊，他说我情愿落在神的手中，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啊，不愿意落在人的手中，那就是说那不要被追杀了啊，落在神的手中。那落在神的手中，神就好，那就这样子，他去给他3天的，神帮他选了、啊，让他有3天的饥荒，3天的瘟疫啊，
死了7万人，
这个长痛不如短痛了啊，那结果就后来就死了很多人，死了7万人。后来大卫呢，看到这个天使拿出刀来哈，准备要灭这个耶路撒冷，啊，那就匍匐啊，这个跟神恳求了啊，跟神恳求说，神啊，是我自己做错了，你为什么这个群羊做了什么呢？求你饶恕他们。后来神就叫那个先知去跟大卫说，你到某某地方、哦、某个地方，在那边这个跟神献祭啊，那块地方呢，后来神大卫就把它买下来了， 那个地方就是后来要建殿的地方。在大卫在那个地方这个向神献祭之后，神就用天火降下来，把那个燔祭台上面那些祭物都烧掉了。这就表示说神悦纳了大卫的这个祭物了。所以那时候大卫在这个历代志上
21章
31节他就说了，这个地方是什么？这个地方是将来就是耶和华要建殿的地方了。
也就是在创世纪里面，亚伯拉罕献上他独生子的地方。
好，这个是相传是这样。好，那他说了，他说大卫就说了，这是耶和华神的殿，为以色列人献燔祭的坛。好，所以那个大卫他就花了钱把那块地方买下来，作为以后要建殿的地方。所以这可能就是大卫当时写这个诗篇第30篇的这个背景。30篇的背景你就看到哈，前面三节哈，大卫怎么说哈？他耶和华我要遵从你，因为你曾什么提拔我，不叫仇敌向我夸耀哈。他现在的回溯，大卫回溯过去神在他身上的恩典。第一个，神提拔了他哈，让他从这个仇敌手中救出来哈。第二个，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曾呼求你，你医治了我啊。第二个，神医治了他哈。第三个，耶和华，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神拯救了他，让他这个不至于死亡。所以这边提到三个方面，第一个是神的帮助，第二个神的医治，第三个是神的拯救。神的拯救，那这些恩典都很好，对不对？大卫真的很好。但他现在更感受到另外一个恩典是什么？第四节，耶和华的圣名啊，你们要歌颂他，称颂他可纪念的圣名。第五节，因为他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便必欢呼。他讲这两段话，他的，我想他心里所想的就是，他因为数点百姓这个犯了罪，犯了什么罪？骄傲的罪，骄傲的罪，
炫耀的罪
，但是后来他很快的就回转。但是神的管教是很快的下来，但是也很快的就饶恕了他。
他数点百姓，为的就是要夸耀他的人多，他的军队多。但是神给他的管教是什么？叫他的百姓死了70000人，那个数目大大的又减少了70000。
对啊，你看大卫他骄傲，他说第六节啊，他说我凡事平顺，便说我永不动摇啊、哇，志得意满啊。第七节，耶和华，你曾施恩叫我的江山稳固，但是呢，你掩了面，我就惊惶。好，这是神的管教一下来，他马上发现，哎呀，这个神说收去就收去了。但是呢，当他跟神这个献祭啊，跟神这个悔改祷告的时候啊，神很快的就饶恕了他。所以那个第八节到第十节呢，好像又在回溯他当时逃避那个亚沙龙的时候，他所想过类似的话啊，八九十哈，他说耶和华，我真求告你，我向耶和华恳求说，我被害流血下到坑中有什么益处呢？尘土岂能称赞你，传说你的诚实吗？耶和华，求你应允我，连续我，耶和华，求你帮助我。这三节的背景不像是在他这个数点百姓啊，因为这个比较像是在亚沙龙的时候啊，在诗篇第六篇第五节有讲到类似的，就是我在下到阴间去，谁能够这样子来赞美你呢？好，到第十一节、十二节又回复，又是讲到大卫这个数点百姓之后被神管教，但是后来又蒙赦免的时候的心境。他说：“你将我的哀哭变为跳舞，将我的麻衣脱去，给我披上喜乐，好叫我的灵歌颂你，并不住声。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要称谢你，直到永远。”我刚刚讲说那个前面三节哈，你看到大卫讲到说神过去怎么样帮助他、医治他、拯救他，但是呢，第四节开始，大卫讲到神给他身上的另外一个大的恩典是什么？神赦免的恩典，神赦免的恩典。以前大卫曾经因为跟拔示巴犯罪，杀了乌利亚哈，那时候他被神第一次赦免，赦免那时候他就写了诗篇51篇32篇啊、那到了晚年的时候呢，这时候他又在经历到可能是大卫人生当中第二次的错误啊、这次错误没有像前面那次那么大啊、但是也是一次错误，这时候神的管教跟审判也下来啊、 但是这时候大卫他赶快转向神，向神悔改之后，他经历到神那种赦免的那种喜乐，得到赦免的这个喜乐，这是他第二次经历到这个赦免。所以这时候他大卫对于神的赦免的恩典啊，感受就特别的强烈，特别强烈。所以他说，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神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一宿虽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我们下礼拜会继续读103篇跟145篇，你会看到103篇跟145篇里面都讲到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啊，不轻易发怒，然后呢是大有恩典，大有怜悯的神啊。其实我们经历到神的帮助，神的医治，神的拯救啊，都非常宝贵啊。但是好像是当我们更深的经历到神的赦免的时候，那个会深深的触摸到我们的心啊，深深触摸到我们的心。本来我们这个人是要沉沦的，但是神呢却不厌弃我们啊，还把我们从这个最深的堕落当中，这个接纳了我们，把我们救拔出障碍，把我们的哀哭变为跳舞，把我们的麻衣脱去，给我们披上喜乐。这个是大卫可能到他晚年的时候，他里面最深的最深的一种感恩、哦、所以你看到最后他晚年最后的那三篇啊，我们把它放在最后三篇，就是30篇103篇跟145篇里面都充满了这样的感恩、哦、就是称颂神的慈爱跟他的怜悯。
Kinky 啊，你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啊，我想到在圣经里面的答案，我们就不念了。你可以记下他的经文，就是在约翰福音最后一章。你们现在礼拜六都在看约翰福音了，对不对？啊，
不是啊，我有的时候会想啊，那如果真的世界上的东西都这么不重要的话，那我们为什么不每个人都去当修女之类的？
啊，
那就不要。就不要了，
因为世界上的过程就是我们的神学院，神借着每一样东西啊，我们还是要去有我们的本分，要去读书，要去上班，对不对啊？但是我们读书的目的是为了主在读书，我们上班的目的是为了主在上班啊。而且我们会比较留心，就是我们过去的好朋友啊，跟我们比较熟的，感情比较近的，我们会很关心他的灵魂。还有我们在上班的时候也一定会交到几个朋友啊，主就是让我们跟他们在一个很自然的机会，在一个很自然的时候哈、啊、让我们跟他们做一些见证。所以我们上班不是在追求，哎呀，我要高升，我要多赚钱，我要在这个公司里面很有地位，我们不是追求这个东西。但是呢，神要借着我们所做的工作来造就我们哈、啊、来锻炼我们。因为有的时候像我碰过好几个阿姨啊，他们上班非常的不顺啊，老板很奇怪，要么就是同事勾心斗角啊等等。那怎么办？他就说我可不可以就辞职啊？啊，那有几个我很明确的跟他说你就辞职，但是有几个我为他祷告的时候，我知道他还没有学好他的功课，所以我说我会为你祷告，求主加给你力量，加给你恩典，因为很明显的你现在要学的是什么功课啊，会跟他点醒一下啊。那你目前还没有这样子的情境啊。啊、
对，所以那个我们的日常生活，那些是我们最好的神学院。
对
啊，你如果真的真的跑去当修女的话呢，你在那边反而没办法学到神要你学到的功课。
那个奥黛丽·赫本曾经演过一个电影，叫做《修女传》吧，《修女传》对，哎，但是到后来她把那个修女的服装脱下来，还给那个修女院，她要出去了。
对，因为神。神有更高的这个使命或者我们啊，我们如果去到一个角落里面，到一个这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哈、啊，这个
反而学不到功课。
一个对我们个人来说学不到功课，第二个我们这个人也没有办法发挥神要我们发挥的作用。
对，
因为我们已经被放在 放在冷宫里面了，这个世人没办法接触到我们，对不对？
没有办法成长。
对了，当然是你就是说，哎，修女也可以走到人间啊，但是不一样。
嗯，
跟你在办公室里面哈、哦，你在那边接触人，
做一个平凡人，做个凡人，过凡人的生活，可是做一些凡人的事情，可是那个意义跟价值是跟一般人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
甚至于我们有时候一个感觉啦，那个时候我跟秋雅也曾经做过传道人，好，全世界传道人。那时候做全世界传道人之后，有没有发现哈、哦？我们所接触到的呢都是弟兄姊妹啊，那我们想传福音怎么办呢啊，我们旁边没有这个不信主的人，这个寥寥可数啊，但是呢弟兄姊妹们所接触到的不信主的同事啊朋友啊就很多，所以他们可以在教会里面他们得着喂养之后呢，
对，
他们就在他们的生活当中他们就可以接触到那许多还没有信主的人，那他们等于是好像是最前锋的这个部队哈，
嗯，
他们可以把神的话带给他们，把神的安慰带给人，
对，
啊，所以主耶稣就跟父神祷告，那时候他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他说了哈，他说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嗯，
所以神没有叫我们脱离这个世界哈。也没有叫我们说，哎，你工作都 quit 掉啊，什么都不要做啦，好好在那边追求主，也不是这样子啊。神还是借着这个生活成为我们最
在锻炼我们
最实在的神，
在教育我们。
对，
哎，
啊，就是这样的一个神的同在是最实在的。
是，
啊，
好，是经得起生活上的考验的啊。好，那关于你今天这个什么艺人之间不同的人生的际遇啊，你可以看一下那个。使徒啊，彼得跟那个约翰，这是大使徒了啊，连使徒之间有这个问题啊，所以请你回去等一下看约翰福音最后一章，从第十八节开始啊，
好，
主耶稣有他的回答，
对。